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在新的一年里呢，苏欣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借助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栏目，让我们在当中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呢，跟弟兄姊妹讨论到人际关系这一方面的课题。那苏琴相信每位听众朋友，你只要是愿意去学习的话，你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一定会有所改善。今天我们要讲顺服这个课题的最后一堂课。我相信在很多方面呢只要我们努力的话，我们一定能够跟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呢，无论是在任何的生活层面呢，都非常的重要。人际关系不单单出现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也会出现在我们跟家人的生活、跟朋友相处的这样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一方面的问题的话，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们从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在节目里面告诉听众朋友，人呢是群体性的动物，因为人不能够自己独立的生存跟生活，需要跟别人接触跟相处。但是因着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跟沟通的方法吧，让人有的时候在相处方面呢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摩擦跟分歧。特别在这几堂课里呢，我们更谈到关于顺服的内容。之前我们也讲到了，人不能够顺服呢，主要是来自对顺服的一些误解。很多的时候要顺服别人的权利呢，会让我们人感到自己好像是比别人低人一等，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圣经很清楚地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顺服也是因着愿意信靠神，接受神在主权而蛮有力量的一种表现。顺服真的不是盲从，也不是因着恐惧别人而做出默许的行动。一个人他能够顺服别人，也是因为我们认识掌权的人他们所拥有的权柄，他们的权柄是来自于神。我们也要承认，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设置权柄是为了完全对我们有益，这些权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既然这样的话，我们顺服别人也就是等于我们顺服神。下面就有一个个案，我想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分享。有一位陈弟兄，他呢在工作单位上呢非常非常不喜欢自己的上司，他认为他的上司是无能的，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陈弟兄觉得上司根本不配坐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的上司常常会做出一些愚蠢的决定，让公司受到一些亏损。有一次当他的上司命令陈弟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陈弟兄心里就在想，哎呀，你根本都不配命令我，我所做的决定啊比你更好，如果我是上司的话，我才不会像你一样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他对上司的不满呢，常常他会跟一些其他的同事在背后议论，而每一次跟人议论他的上司的时候呢，只能够让陈弟兄对上司产生更多的埋怨跟怒气，甚至会影响他在公司里工作的心情。有一天，这位陈弟兄他在教会里面呢，就把对上司的不满向教会的一位属灵的长辈讲了出来。那位长辈听了陈弟兄的分享之后呢，就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 陈巨兄听了之后很不服气的就在那里辩论说，我是为公司着想，如果我的方法比上司好的话，他就应该采取我的意见呢。这位属灵的长辈听了之后呢，就说，你这样的想法就是把自己放在上司的位置，但是你要知道，神并没有给你这样的权柄。这句话呢，再次的让陈弟兄深深的去反省自己，同时呢，也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忘。于是陈弟兄就在神面前祷告，开始学习顺服的功课。陈弟兄不再在背后议论上司的坏话，也不再批评上司的决定了。当他的上司吩咐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呢就尽自己的本分努力的去做。陈弟兄他不单是如此，他也学会了为他的上司祷告，求神来带领他的上司能够做一些清晰而准确的决定。当陈弟兄他这样去做以后呢，他意外的发现自己的心情比以前变得平和，也没有埋怨跟不满。陈弟兄不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他呢感到非常非常的释放，内心也有了平安。从这个个案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当人心里面怀着对上司的埋怨跟愤怒的话，并且经常的在背后讲上司的坏话的话，这背后的议论的行为只会加增我们心里的不满跟负面的情绪。相反的，当我们明白按着自己做服从权柄、做下属的本分，尽力的做好上司交来的工作，而且肯为上司祷告的时候呢，这样他的埋怨跟愤怒就会慢慢的从我们的心里除掉，不再怀怒，不再埋怨，让他的生活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跟快乐。是的，听众朋友，太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问题不单单对方有，自己本身也要去反省，也要去改变。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过得非常的痛苦。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学会顺服的功课。在上一堂课呢，我们曾经简单的谈过有关顺服人所遇到的一些困难。今天我想继续的用点时间来讲讲人在什么时候不应该顺服。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听清楚，我们是应该顺服，但是在一些处境当中呢，我们要懂得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不应该顺服。在我们决定是否要顺服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以下两个重要的原则来做衡量。第一，就是划定界限，而这个界限有以下的因素可以做一些考虑。首先呢，就是界限不能够违反神的命令。顺服是神制定的道德原则，以这个作为一个原则，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划定自己的界限。当别人逼迫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能够去顺服。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曾经听过在每周辅导教室里面讲过顺服的功课，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无条件的顺服。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跟聪明，知道哪一些情况不能够顺服。你的丈夫、你的家人，甚至你最要好的朋友，他叫你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够去顺服。另外呢，就是界限不能够违背自己的良心，因为良心是神赐给我们人的。当我们摇摆不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良心来出发，来做判定。良心是指到良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人的良心或者是良知受到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影响。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里面也说，我在基督里说实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这一节经文当中的良心是指到人心里的良知，当基督徒的生命因着接受圣灵改变以后，他里面的良心也会有所改变，会受圣灵的影响而做出改变。那这个时候呢，良心会按着在神里面的价值观来做判断。求神帮助我们吧，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圣灵的提醒，能够有一个敏锐的心去明白神的心意。再就是我们要知道界限不容许身体受虐待跟言语上面的无理的辱骂。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些做妻子的或者是做儿女的受到丈夫或者是父母的一些不好的对待，甚至一些暴力的对待，比如说无理的打骂，不留余地的无情的骂对方。那这一些呢，真的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这些听众朋友的光景就让我想起我曾经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在这封信里面跟我这样分享，他说，周师母你好，麻烦你花一点时间来听一听我家里的事儿。我的爸爸真的是不可理喻，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爸爸已经第四次打我的母亲了。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我妈妈回去帮忙，他呢不理我妈。从去年第一次生气开始，爸爸就不理我妈，我妈主动的跟他讲话，他也爱理不理。一般夫妻吵架的时候呢，都是丈夫主动的跟妻子说话，可是我们家里面从来都没有看到爸爸主动的跟妈妈和好，都是妈妈主动的跟爸爸和好。我爸爸常常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我觉得我妈一辈子非常的窝囊。这位姊妹她又继续的说，她说我爸爸他又跟人说女人如何如何的不好，连有灵性的一些阿姨都被他批评，都被他骂。我妈妈气不过，反驳他几句话，他就发怒，又打我妈妈，并且说不准我妈回家。我妈说不回家的话没地方去，但是我爸爸说如果你回来你就不要脸。没办法，我妈妈现在找了一份活在外面工作，可是她现在没有家，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很长，那在他的来信分享里面，我想在这里说的就是，作为妻子的在面对丈夫无理的打骂或是暴力的时候呢，做妻子的要学会保护自己，而不是顺服的站在丈夫的身边任丈夫无理的打骂。因为身体上面的虐待是违法的，受虐待的人可以向司法部求帮助，因此不要盲目的顺服的站在那儿让丈夫无理的打骂。 我们知道神他是痛恨暴力，我们的神他鼓励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处理事情，并寻求保护，避免人心安全受到威胁。在箴言书27:12那里也说，通达人见祸藏躲，愚昧人前往受害。求神帮助我们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懂得保护自己。最后一点要提的就是界限，不容让有不荣耀神的行为。当被人吩咐去做一件事情，但在做事的过程当中让人犯罪，或者是让神的名受到亏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按着不能够让神的名受亏损的标准来做决定。圣经里面我们从创世纪亚伯拉罕的身上就看到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他要他的妻子撒拉说谎，隐瞒妻子的身份，希望借此能够得到生命的保障。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行为是不信神会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说的谎言跟诡计呢，不单是让个人自己蒙羞，也不能够荣耀神。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四点呢，都是我们需要划定界限，作为决定是否要去顺服神的一个标准。再次的在这里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我们顺服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在哪一些情况之下不应该顺服。
让我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应许。让我们谦卑屈膝在主面前，恭敬虔诚依靠顺服我主，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让我们摒除那自傲的胸襟，顺服神的命令，他必应许。让我们谦卑屈膝在主面前，恭敬虔诚依靠顺服我主，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照顾着你。
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照顾着你。
心靠顺服，让我们心靠顺服，你将会发现神一路照顾着你。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在哪一些事情上面不应该顺服的第一大点呢，就是划定自己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就有前面我们 所提到的四点。那现在呢，我也要继续的跟听众朋友来看第二大点，就是评估自己对神的信心。圣经也提醒我们，受蒙召呢，是要因着顺服的命意去受苦。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起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人为着神的缘故为义受苦，这样会得到神的祝福。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但是呢，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有的时候当别人要我们违背自己的信念跟神的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拒绝顺服。当我们拒绝顺服的时候，就要确定这是按照圣灵的指引而有的行为。因此在决定顺服的时候，我们有以下这几点是需要留意的。你要想顺服神的时候呢，也需要留意以下这几点。第一，就是要征求属灵上面的建议，要寻求智慧跟忠告。意思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些难以决定或者是否要顺服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向神祷告，寻求神的指引，又或者是向教会里的一些属灵的长辈来寻求他们的意见。相信神会透过内证跟外证的方法，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他的心意跟旨意。另外呢，就是用谨慎的话语，谦卑恭恭敬敬地来解释自己的处境。我们在寻求智慧跟忠告的过程，特别是需要得到从人而来的建议的时候呢，可能有时候会遇到别人没能够体谅或者是谅解自己的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用谨慎的话语，谦卑的态度，向对方解释自己的实际的情况，让人能够知道自己的心理的问题跟需要。就算最终你没有接受别人的忠告跟建议，也因为你的态度非常的谦卑，我相信你就不会跟人的关系有造成任何的问题。第三方面，就是当你拒绝做错事情的时候，要学会忍受可能遭遇的痛苦，特别是一些职场上面的情况。当然不愿意在一些事情上做假事或者是假账这些情况呢，因此受到同行人的一些批评吧。因为你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而他们的事情也因此受到拦阻。那这种情况呢，他们可能会指责你，甚至会陷害你。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彼得前书三章十七节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如果我们因着坚持自己的信仰，要专心仰赖神，行神的心意，我们就宁可为所做的事情而受苦，总比做恶事而得到人的认同却承受良心的责备要好得多了。第二方面，我们要谈的就是选择顺服是一件刚强的行为。我们提到顺服不是盲从，也不是因为恐惧别人而做出默许的行动。顺服乃是信心刚强的一个表现，它是因着信而做出的一个选择。会相信神会通过你生命当中的权柄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看到我们的耶稣基督，当耶稣他面对十字架痛苦的时候，他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耶稣他讲这句话表明了，当我们人全然顺服神的时候呢，人不是拼着血气行事，而是容许神的力量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选择在神所赐的权柄之下生活。什么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生活呢？ 意思就是说，因着对神的敬畏，选择牺牲自己，顺服他人。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顺服别人的机会，只要在不违背神话语的教导跟社会道德伦理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选择牺牲自己去顺服别人。牺牲自己的意思就是相信，是指到愿意放下自己的主见跟立场，去接受别人的意见。当我们能够敬畏神，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来牺牲自己，那我们在顺服的选择上必定能够有更好的掌握。对于在上掌权的，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们的位分。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不认同掌权的个性，另外我们也会选择为管制我们的权柄祷告。当掌权的人跟这个制度为这些都放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让神来掌管跟改变，而不是你在那里改变。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第二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跟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对顺服有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在顺服的功课上面可以做得讨神喜悦。最后我们要看的是通过顺服来让我们赢得真正的自由。人很多的时候认为摆脱责任的这个锁链，自己就会活在自由的生活当中，自己就能够得到快乐。是的，当我们人一生下来，从刚刚开始学走路开始吧，人就渴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这个呢，充分的证明也告诉我们，人是很想自己随心所愿的来做一些决定。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常常留心神的话语，并神向人显现的心意。我们人能够按着神的指引来生活跟行事，必然会得到神所赐的恩典跟福气。顺服权柄是神设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真正的自由，这种自由带来得胜的生命。特别是当我们认识罪恶给人的辖制跟捆绑的时候，我们会更明白跟体会顺服神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因为顺服神的权柄，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真正得到自由，不再被罪恶管制了。顺服权柄让我们人感受到按着规矩跟旨意来行事，好像是一种约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按着权柄的指引做事情的时候呢，确实会省事儿，也会省力。因为有一些规则跟指引，这些指引跟规则是来自先人的一些经验而定下来的，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因着经历了一些体验吧，得到一些提醒而不断的改善，定下了一些规则作为后人的指引。当我们人能够顺服于这些权柄指引的时候呢，确实的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减少了遇到困难的 情况。我们所采用的心灵系列的这本书的作者，他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你让自己的意愿像顺服神那样顺服那些管制你的掌权者，你就会从恐惧当中释放出来。听众朋友，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是的，真的顺服是信心刚强的一个行为，而不是让你感到惧怕。能够顺服是正确的道路。只有当我们人全然的依靠神，在神的主权里安息的时候，才可能有真正的顺服。人不单是顺服神，也能够顺服人，把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就能够慢慢的培养出一颗谦卑的心。谦卑的心能够反映出基督温柔的品质。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学习，再次的提醒我们在顺服的功课上有更好的实践，让我们不单是顺服神，也愿意因着神的缘故来顺服人。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又当存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听众朋友，每周辅导教室我们过去讲到有关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课题呢，今天我想应该告一个段落了。下一堂课我们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栏目给你继续的讨论有关于情绪方面的课题。相信情绪方面的课题也是你我所需要不断学习的一个功课。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收听，也希望你把每周辅导教室这样的一个栏目呢介绍给你周围的人。我素琴在这里呢更希望你可以借着来信分享你在这个栏目当中所学到的一些宝贵的功课跟一些感受，让我们一块儿一块儿在当中成长。在这个栏目要结束之前呢，我还是把这一个单元有关于顺服的四个讨论的题目再次的报告给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回应。你回应寄信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寄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给你的。关于顺服的四个讨论的题目在网上听众朋友你也可以拿到，但是我想帮助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这四个题目写下来。第一题就是顺服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顺服对人际关系有什么影响？第二题，我们在信仰里面讲到顺服，这个顺服有什么特征呢？基督教信仰里面的顺服有什么特征呢？第三题，人不能够顺服的时候是有哪一些原因呢？当一个人他不愿意顺服是有哪一些原因呢？第四题，我们应该如何的实现顺服的功课呢？请你分享你的感受。如何实现顺服的功课呢？请你分享你的感受。希望我们借助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内容，让我们真的是懂得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也懂得顺服神，也能够跟人有一个美好的关系。